第53集，江天笑叹息了一声。
唉，说起来你也真是厉害，居然装了这么多年的傻瓜，身上有不弱的武功，居然一点儿也不泄露。我猜想，你的后手肯定不止这么一点点，是不是？
江天书笑了一下，没有回答，转过话题说道：
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挟持你，却不挟持你那个大肥猪一样的兄长？
理由简单，多半是我有才华有见识，皇帝陛下对我比较看重的缘故。
这是其中一个原因，更重要的原因还有两条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
四皇子很好奇地问道。江天书慢条斯理地回答：
第一条，你身材比较标准，挟持起来比较方便，三皇子那个肥猪一般的身材挟持起来非常累人。
啊，哈哈哈，原来身材比较好也有这个坏处。
不对，是好处。
四皇子愣了一下说道：
怎么是好处？愿闻其详。
江天书看了一下四周，现在各处白虎节堂家将私兵都已经集结完毕，就一群士兵沉默地跟着队伍前行，但是生怕激怒江天书，不敢越到江天书的前面而已。江天书哈哈一笑说道：
我看你比较顺眼，所以打算送你一样礼物，你到底要不要？
江天笑也忍不住仰天长笑：
哼，你现在为了一个女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，手上还有什么了不得的礼物？
江天书放低了声音说：
万里河山做礼物，你到底要不要？
边上的水无暇听到了这句话，眼睛也不由得斜睨了过去，知道这个公子爷其实满肚子坏水，也不知道他想要怎么忽悠。江天笑的眼睛抽紧，低声问道：
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江天书低声地说：
我师父谢晓峰送了我一样礼物。
说到这里却是故意顿了一顿，江天笑急切地问道：
到底什么礼物？
哼，清理帮。
江天笑怔了怔，呼吸急切起来。江天书微笑着继续：
清理帮的三次帮忙杀人机会。
江天笑脸色阴沉下来，江天书继续微笑着说：
还有13次帮忙打探消息的机会。
江天笑的眼睛蓦然发亮，随即说道：
你要什么条件？
江天书说：
只要你愿意答应我，将来杀了你那个肥猪兄长，我就可以将这些机会都转让给你。
江天笑愣了一下说：就这么简单？
就这么简单。你那三兄长曾经对我的女人做过什么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杀我的女人我能忍，想要奸污我的女人我一定要回报。
江天笑干净利落地说道：
成交。等我到了郡齐国边境，我的人自然会来联络你，告诉你专属的联络暗号，交给你专属的令牌，到时候还剩下几个令牌就交给你几个。
江天笑怒道：
原来你消遣我来着。
江天书笑盈盈地说：
我手中的力量当然是先要拿来保自己的命，剩下的才能拿来与你交换。当然如果你能动用你的力量帮我减少劫杀的话，那些令牌我说不定一个也不会动用。
江天笑脸色清白：你原来是看中了我手中的力量，这才是真正的交易。至于我三哥的性命，根本就是拿来凑凑数的。江天书点点头。江天笑咬牙：
成。野战实非清理帮之长，我会尽量不动用他们的力量。
两人交易完毕，也已经到了城门口。 抬眼看着前面，三个人都是吃了一惊。城门之外，每间隔数十丈距离就是一列士兵。郡旗阁规制，每位大将可以有300名亲兵，次一等将军可以有100名亲兵。皇帝并未调动大军，即便如此，城门口的士兵密密麻麻，最起码也有1000人。江天书还在人群中看见了江天林，看见了江天林身后的士兵，江虎有300名亲兵。只是谁都是静默地看着，谁也没有行动。敌国公主从皇宫之中逃脱，而自家的皇子被劫持，这是整个皇朝的奇耻大辱。皇帝陷于自己的誓言，不能动用自己的力量，那么主辱臣死，将军们就不能袖手旁观。江天笑微笑看着江天书说，
看来你是连城门都冲不出去了，要不你现在就将联络方式告诉我，也免得浪费了。
江天书微笑地说道。
不需要你担心，
伸手就要将江天笑放下马来。就在这时，城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呼唤，
公子，弓箭！
一个羸弱的少女背着两把硕大无比的硬弓，背着一个硕大无比的箭囊，手上还提着一把宝剑，出现在城门口附近的人群之中，正是春桃。春桃伸手将手中的东西一一抛给江天书，江天书抓住弓箭，水无暇接住宝剑。江天书手中弓箭搭起，看着众人说道，
谁如果敢对付我的侍女，等我回来必定10倍相报。
弓箭指过，众人无不凛然，却听见一个清朗的女声说道，
世子殿下只管放心，琅琊秋海棠不能与郡齐国作对，不能出手保护着自己的徒弟，护着你的几个小侍女却是没有问题。
无暇大喜叫道，
师父！
却见人群分开，秋海棠带着几个少女走了出来，少女手上有大红衣衫，有胭脂水粉，甚至还有凤冠。无暇跪下，眼泪落下，哽咽说道，
师父。
秋海棠笑着将无暇搀扶起来说道，
傻孩子，今天是你出嫁的大好日子，怎么可以落泪呢？你强硬了一辈子，可不能在这档口被人笑话了。
掏出手绢替无暇抹去了眼泪，又说道，
本来是想给你热热闹闹办上一回喜事儿，你是郡主身份，他是王侯世子身份，这婚礼如何也不能简单，但是想不到竟然闹出这么一出事情来。我听闻消息，知道你们要千里同行，想着虽然是未婚夫妻，这么一路同行也是非常不妥，所以索性赶过来帮你将婚礼办了。你与天书都没有父母，天书的师父又有要事脱不开身，所以只能让我这个长辈主持了。
无暇哽咽地说道，
多谢师父。
秋海棠叹息了一声，
唉，痴儿，痴儿，如果不是痴，今日何至于此。话说回来，江天书，你如果不是因为痴，今日也不至于如此。
江天书挟持着四皇子下了马，琅琊的姐妹们上前围成了一个圈儿，就在东城门的城门洞里，就在一群士兵的弓箭面前，一群姐妹帮水无暇绞面、描眉、抹上胭脂，换上红色的紧身袍服。秋海棠将无暇的头发放下，再度挽起， 插上簪子，戴上凤冠，郡主归置的凤冠。而这边，春桃挟持着江天笑不动，一群侍女上前给江天书换衣服。江天书手忙脚乱，慌乱说道：
你们背过去，背过身去。
就听见一个侍女笑道：
哼，世子殿下可是全京师著名的纨绔，号称万花丛中阔，片叶不沾身的，怎么连几个姐妹都怕了？
江天书也换上了衣服。就在秋海棠含泪的微笑里，就在一群士兵的诧异的注视里，就在一群姐妹那真诚的祝福里，三拜完成。四周的风也轻柔，蝉也无声，整个世界在一瞬间变成了一片温柔的海，包围着水无暇，包围着江天书。是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阻止我，也没有谁能阻止你。只要你爱着我，只要我爱着你，即便是箭足环绕，我也要将你扔入我的怀里。这是世界上最凶险的婚礼，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婚礼。三拜之后，新婚夫妻就要一起面对枪林箭雨。江天书的眼睛里看见了水无暇，后者带着温柔而腼腆的微笑，正深情地将自己凝视。正是这个女人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只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，甘愿将自己置于死地。有这样一个女人，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水无暇的眼睛里看见了江天书，后者的眼神里有一片海，温柔的海，有一片山，坚毅的山。正是这个男人，在自己暴露身份之后，甘愿为了自己与天下为敌。有这样一个男人，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遗憾？即便是转瞬之间我们就要被乱箭穿身，即便是转瞬之后我们就要被剁成泥浆，但是谁也不能阻止这一刻，谁也不能抢走这一刻。在这一刻，全天下的幸福属于你，属于我。三拜之后便定终身。秋海棠微笑，婚礼虽然简陋，但是已经完成，多谢各位观礼，可有祝福？四周的空气在一瞬间凝滞，四面的士兵和将军一时之间都不知如何回话。江天笑哈哈大笑，伸手摘下自己身上的玉佩说道：
佩者，佩也，江天书，也只有这个女人才配得上你。这块玉佩就作为贺礼，我祝愿你们夫妻能逃出升天。
江天笑声音落下，四面都是诧异的目光，只有江天书两人才知道江天笑的真正用意。江天笑是真正希望江天书能逃出升天。江天书接过玉佩，江天笑笑道：
虽然叛国之罪我不认同，但是我非有私，不能给你治罪。虽然你劫持我的仇不能不报，但是这一路你并没有多加威胁，所以这事儿也一笔接过。你这人的勇气让人佩服，琅琊郡主的胆略也堪称世界罕有，看在琅琊郡主曾经有大功的份上，四皇子府的护卫们，我们走。
江天笑的话说的是光明磊落，大方无比，如此劫持的仇都能一笔勾销，果然彰显了他的胸襟气度。投桃报李，江天书也笑道：
四殿下的胸襟果然是怀抱四海，在下衷心祝愿四殿下从此以后万事如意，
步步高升。
江天书这就是许诺了。江天笑哈哈大笑，扬长而去，却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叫道：
雍王世子殿下，请等一下。
江天书转身就看见堂弟下了马，大步过来笑道：
听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所以过来讨杯喜酒喝。
江天书呵呵笑道：
呵呵，婚礼简陋，不用美酒，奈何？
关于这位承天府府尹，人人认得。现得听闻堂弟前来讨要喜酒，众多将军的亲兵就人人诧异。堂弟呵呵一笑说：
我就知道吾有美酒，因此路过一家酒店的时候，顺手要了一罐过来，暂且借给你用一下，不知你是否敢喝。你我也算是认识一场，虽然有一阵你总是针对我，但是你为人光明磊落，我信得过你。既然你拿酒来贺喜，我为何不喝你的酒？
堂弟就从马背上摘下挂着的一个酒坛子，拍开泥封，用袖子擦了一下坛子口，自己凑过去咕咚咕咚先喝了一大口，然后递给江天书。水无暇看了看堂弟，终于叫了一声：天书。江天书回头哈哈笑道：
不用担心，堂弟乃是君子。
江天书也喝了一大口，递还给堂弟。堂弟接过酒罐子，猛力往地上一砸，酒水四溅，碎片乱飞。
江天书，我也曾佩服你的为人，我也知道今天的局面，你是被人算计，受了绝大的冤枉。但是今天你为了一个女人劫持皇子，叛逃母国，我不认同。所以今天这杯酒之后，你我就是敌人。皇上给了你通关令牌，我也不会为难你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偷偷潜入京师，那么我即便是掘地三尺，也要将你找出来。
江天书翻了翻白眼：
这么一点小事儿，偏生你说的这么严肃，这么认真。好了，我怕了你了，咱们绝交，好走不送。
堂弟就大步离去了。江天书眼睛里闪过一丝落寞，和围着众人的士兵齐齐上前一步，但是还没有发动攻势，江天书转身看着无暇说道：
咱们这就走吧。
却听见远处又传来急切的脚步声，有人在叫：
江公子，水姑娘，且慢。
众人抬眼往前面看去，那些士兵们就沉默地让开了一条路，来的是一群莺莺燕燕，各处青楼的花魁姑娘。姑娘们或者笑语盈盈，或者珠泪盈盈，或者是强颜欢笑，或者是双眉平蹙，送来了他们各自的贺礼，有送胭脂水粉的，有送金银首饰的，还有送刀剑的。最过分的是，还有一个送壮阳药的，悄悄告诉：
江公子现在身子好了不？如果没有，就试试我的药，长时间不成，隔上十天半月用那么一次，就是天烟也停起来。
水无暇哭笑不得，而不远处的江天书也听见了，抽抽嘴巴，终于没有发疯。边上听见的小姐妹无不掩嘴而笑。萧素素笑盈盈告诉说道：
国家大事我们是不懂的，但是我知道你们俩都很顺我的眼，只是事情匆忙，等姐妹们得到消息，你们都已经快要接近东城门了。这些年你家丈夫在我那里着实花了不少钱，我想送金银首饰啥的，也是给你们增添负担，所以就去厨房抢了几个馒头，也不值钱，味道不好，胜在干净。
萧素素说的简单，无暇却是禁不住一阵感动，说道：
多谢。
萧素素摆摆手，大大咧咧地说道：
不谢不谢，没啥的。我得提醒你一下，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世子殿下爱上青楼那是天性， 不过他也就是上青楼过个眼瘾而已，其他的事儿是做不出来的。到了云香，你也不要太拘着他了，好歹也给云香的同行姐妹留一口饭吃。
说着掩嘴而笑，水无暇哭笑不得。鉴别完毕，水无暇除下沉重的凤冠，江天书除下沉重的新郎帽，两人翻身骑上了马。秋海棠已经将大白与大黑都牵过来了，带着身后的四匹骏马，对着秋海棠与众姐妹拱手，向着前面的刀山枪林箭雨飞驰。身后响起了歌声，忧郁而柔婉，带着沉重的悲壮。
少年曾有梦，愿做万人孤，沧海世事间，豪情志不移，今谢旅逐去，何惧风雨起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
无数少女的声音加了进来，伴随着兵戈的交击声、利剑破弦声、士兵的惨叫声，还有马蹄的声音，在无数少女的朦胧的泪眼里，这一战注定要写入骏骑国史册的一战，因为这一战是两个人与一国的交战。